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我是美珍，再一次邀请你来到云彩飞扬的园地当中，和我一块儿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美珍再一次的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的故事。这位来宾呢，他是目前在澳洲的布里斯本的灵粮堂牧会的陈珊珊传道。那么其实呢，他早期的时候是在台湾哦。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经验，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故事。其实从他很小的时候呢，就因为身体上的疾病有心脏的疾病，而且他本身又有小儿麻痹症，所以很小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像一般人一样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不过也因着这个缘故呢，他有机会跟着小朋友一块到教会去，而且特别的是在他还不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就因着教会的邀请，使他开始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有侍奉。今天我们想在节目当中邀请你一块来听听陈珊珊传道，他自己娓娓道说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如何去认识这位基督信仰里面的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且呢，他如何去经历上帝奇妙的祝福，上帝医治他的长短脚，上帝也使用他学习钢琴，甚至于可以教别人弹琴。更特别的是，上帝在他17岁那年手术开刀的时候，让他经历了上帝特别的一个医治。而且今天我们要谈谈在他27岁那年，上帝如何在婚姻中赐福给他。今天的故事很精彩，我们要亲自来听听陈珊珊传道他自己娓娓道说自己的故事。我还是要再说，让我们安静的心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我们盼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用生命来祝福生命的节目，能够使收音机旁或者是听到这卷节目卡带的听众朋友，你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当中被上帝的爱摸着。好，我们就在一段音乐之后一块来分享今天云彩飞扬为你邀请的来宾陈珊珊传道的生命故事。
我是陈珊珊，我现在是目前我跟我的丈夫是在澳洲布里斯本灵粮堂，我们在那边牧会。那我自己本身呢，其实我的家庭的背景并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的背景里面成长。那我从小呢，就是我们家是住在一个教会的对面。那我因为小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我小时候因为我一出生就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是很严重的心脏病，然后又加上我小时候又得了小儿麻痹，所以对我来讲不是很行动方便，或者是说我是没有办法去就是做一些的活动，就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曾经有一个就是我们对面有一个小女孩，那她就成为我的朋友，然后常常跟我玩，然后后来她就邀请我到教会里面去参加主日学，所以那是我在小时候我就比较常去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我开始就是说有参加主日学。 那这样子我就持续的有去教会里面上主日学一段时间。那后来到我13岁的过的时候呢教会有传道人他就邀我说你是不是可以来我们教会教主日学。那这就是从我这样开始就是说开跟教会从一个学生然后成为一个老师的一个历程。那这个历程里头对我来说我觉得上主日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在那里可以唱歌，可以，所以当我开始教主日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满足于当一个老师的成就，所以我就每个礼拜我真的就是可以很专心很用心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上面，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几乎都是一直的持续在服侍，除了这当中可能有高中的时间有一个小段的时间我没有在那里，一直到17岁的时候，我想这是在我个人的生命里面，在我的信仰历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那个之前我觉得我就是觉得当一个老师很好，因为我从小就是因为身体不好，我当时觉得当老师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成就我可以成为一个就是可以有一个发挥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我只是因为这样的成就呢让我持续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可是当我在17岁的时候，因为我先天性的心脏病的情况呢，那医生就建议我们必须在20岁以前就是能够开刀，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是比较好，所以后来父母亲呢都是接受了我，就是能够去长庚医院接受就是开刀开心手术。那当时呢在我当时我就跟我们的小朋友说我去开刀，然后我去我就回来两个礼拜以后呢我会带你们到后里马场去玩，因为那时候是暑假，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去医院。但是我一点都不知道说我这么样开心要去医院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父母亲或是我的家人的感觉是那么样的沉重，所以这是我觉得我跟我的心情是没有办法对比的。所以后来我就是这样子进到医院里，然后后来就开刀进了这个手术房。那进了手术房以后对我来讲就好像是一场就是好像睡觉就是在昏迷的过程里，可是在这个手术的里头在我的会改变我的让我的生命里面一个重新的体验，就是在那个开刀房，然后在我从这个加护病房到这个普通病房的当中的这个历程。因为在那当中我就经历到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当我在那个病床的时候，当我就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睡觉那在睡觉里面我就听到有医生的声音，有一个人的声音就说705号的病人的病这个病人状况现在很不好那我觉得说我当初我自己是完全是没有其他的知觉，我只是听到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而且我可以知道这个医生说的人就是我，而且我觉得这个状况是跟我原来的预期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的想法里面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在那当中呢后来我就又听到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我不能够去分辨是女的还是男的，但是是个很温柔的声音跟我说带你回天家好不好那我那时候想回天家，然后我就开始想哇，天家是哪里，原来我从小呢在主日学里面告诉他们天堂有个家，那我会觉得说以前我只是觉得我才发现说原来我从前在说故事给这些小朋友的时候我是在讲神话故事，只是在讲圣经里面的神话故事，那我可是在那个刹那之间我开始知道哇，原来天堂是存在的，然后另外我想那个声音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呢，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带领我，这个声音可以带领我到天堂，带领我到天上去。我开始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快的知道说其实这个声音是从天上一个神的使者的声音，然后他告诉我要带我到天堂，带我到天上。那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说原来人的生命结束以后还有一个永存的生命，而且他会有个去处，而我过去所认识的这个神他就是可以为我预备那个去处，而且他会负责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惊，我那时候就想原来天堂里面是实质存在的，而且在天堂，在我过去所告诉小朋友或圣经里面所说的，它就是一个没有疾病的， 那我在我从小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是很辛苦的历程，因为我一直在疾病的里面，是一个很多的一个一个辛苦的历程的里头。我上学呢，甚至都是要家人背我去上学，甚至是要就是说我父亲用摩托车载我，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上学。所以我对我来讲，我的整个这个生活的里面，生命的里面，是一个很艰苦的历程，是一个充满了疾病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到天堂却是一个没有疾病，甚至是没有眼泪的地方，也没有重担的地方。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原来我有一些是我所不知道的，就是像这个神是我所不知道的，还有一些是我所不知道的，而且我不知道去感恩的，就特别是我的家庭。因为这样的时候，我就开始，当我觉得说啊，有一个天堂要带我去天家的时候，好像我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录影带在我的前面一直的放，好像一个快速的电影一直在我的前面放，就看到我从小是怎么样长大的，我的父母亲是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养育我的过程里面是多么的辛苦。然后我的周边有我是家里面的老幺，我有哥哥姐姐，他们是多么的爱我。然后甚至在我求学的过程里面，有一些的老师他是这么样的爱我。可是神呢，就是透过这一些人，把神的爱真的是向我来显明，他就是一个爱的神。可是我从来在这些过程里面，我不知道为这些事情来感恩。我没有，虽然我在家里面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可是我觉得我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埋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不知道感恩的地方。可是在那个刹那，我的生命里面被光照，我发现我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去对我的父母亲感恩，我不知道对我身边的周遭所遇见的这一些的人，我的哥哥姐姐们来感恩。所以那件事情，在我那个手术台，在我经历这个时候，我第一个我学会的是感恩。我学会认识说，原来我在天地之间有一个神，然后这个神他这么爱我，然后他在我的周边给我这么多好的，就说这些的爱我的父母亲，我的家庭透过他们这样的来爱我，然后我学会了感恩，我学会了在这当中来认识神。所以我认识神，第一个我在这当中所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会懂得感恩，为我周边所有付出，给我付出的人，我知道是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做。所以到那时候我就开始，但是那时候我知道神给我这么多的礼物，给我这么多的祝福，给我这么多爱我的人，可是呢，我从来不知道神就是爱，我从来都不知道神是可以让我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的。所以纵使是我过去在教会里面，我有一些很长的服事，好像我感觉我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可是我觉得我只是在我的宗教里面来服事，我不是用我的生命来服事，我甚至只是用一个自我成就、自我满足的一个心态来服事。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深深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我第一次跟神悔改，我第一次真的从心里面对神发出说，神啊，你是那个爱的神，神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主，求你真的是赦免我。可是主啊，我真的知道到我现在不能够到天上去因为我虽然我知道在那里是一个没有疾病、没有眼泪一个很好的地方，可是主，我却觉得我是，纵使我有这么多你的服事，可是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空手去见你的人，因为我所有的服事不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我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成就跟满足。所以我去到那里，我只是一个空手来见你。所以我跟神说，神啊，求你真的是能够赦免我，但是主，我求你把生命给我，因为在这时候我知道死亡并不可怕，可是我觉得让我去空手见你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件让我觉得很羞愧的事情。主，我愿意你把生命给我，主，求你让我能够为你而活，主，我要用我再来的岁月来荣耀你的名，我要再来的岁月去告诉别人说，神啊，你就是爱，神，你就是那爱我的神。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跟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祷告，可是我也忘了我是不是在，我甚至我都不知道我在那当中我是不是说了阿们，但是我就是从心里面很深的发出来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一个呼求跟祷告。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又经历到一段的平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又是一个睡眠的时间，好像又睡了一觉一样，然后突然间我又听到那个医生说，705病房的病人怎么突然间好起来了。 在那个刹那，我很清楚的知道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听了我的祷告，神重新把一个生命的气息又吹在我的里面。当我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开始会要水喝，我开始就是开始我就我的身体就一直的在恢复的过程里面。所以那时候即使我每一天都要照 X 光在加护病房里面，后来那个我跟我在我的哥哥在照顾我的，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那当中三天三夜你是昏迷的，然后呢医生说这个是你的危险期，那这三天三夜就是我觉得神就是这样子带领我度过，我深深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与我同在他真的是成为我生命中的牧者来带领我神这么伟大，即使是当我在面对临死的时候，他都能够来到我的身边这时候的生命的经验变成是一个很真实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经历到神是那样的一个信实的引导我。所以从这过程里面，我的生命里面开始有改变，我的生命里面开始知道，我想那是我一个真正重生的经验，真的是一个重生的经验，就是在那个手术室里面，在那个加护病房的里面，我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验。但是我非常的感谢神，透过那个当中以后，虽然我那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可是我发现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每天要去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神就是他的手就一直是在带领我，从我开始做工作一直甚至在我整个婚姻的历程的里面，神就是一路上的就是能够保守我带领我。后来我在高中毕业以后，我就想要去就是想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当中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教会就开始说我们要办一个幼稚园我们想要聘请你在我们当中来担任我们的老师。那我那时候就很开心的接受，等于是开始创办一个幼稚园的工作，一个幼教的工作。然后就跟那时候我们当时有一个女传道，我们就一起在那个当中就是来开始经营一个幼稚园。从刚开始我们没有什么样都没有的状况里面，我们就开始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我就从来不知道失业找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可是在那当中，后来我就想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只有半天，那我还想要继续的去念书。所以我当时我的姐姐们都是他们就是有念，我就想要跟我姐姐他们一样去念二专念夜间部。那后来我也同样去考试，可是我落榜了。我就觉得那时候就很埋怨神，我就跟神说，神啊，为什么我落榜了？我觉得我是我们家里面唯一信你的人，可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工作上我在这个学业上面你没有祝福我。我曾经在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很觉得有一些的沮丧，可是我当中我就是还是继续的在那边就是做一些幼稚园的工作。可是就在隔年的时候，神就开路就让我去了一个就去师专去进修那我就觉得说哇，后来神就让我回头想，我就想为什么我那时候想去念商专，然后可是神没有开路，可是神却让我开了一个门，让我去师专念书，念幼专，然后念一个幼稚园老师的一个资历，然后甚至接下去他就是为我开路那这个当中我就开始发现说，其实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自己呢就在很不方便的时候，我的生命里面就对一些孩子我就很喜欢那些孩子们。我常常会去到我们邻居有妈妈生小孩，我就会跟她说刘妈妈，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小 baby 借我抱一下我就是非常的喜欢小孩，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会常常去要求别人把小孩子给我抱，然后我就会这后来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上帝很知道其实我即使是我以前念的是高商，其实我都只是想去念个别人都念书，那我不念书要做什么，我就是念书，然后我就是去因为身体不好，念高中的话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考上一个大学，那我就是念商校比较轻松所以后来我就去在商校念书。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很没有数字观念的人，我也是一个对这个商业其实是很完全没有兴趣的人。可是当我在师专的时候，我觉得神为我开这个门也是非常的奇妙，因为其实我 我是得过小儿麻痹症，然后我在小儿麻痹的时候，我曾经就说，但是我在那当中，我去读师专的时候是必须经过体检的。那我去读幼专的时候，我去读幼师，就是师资科的时候，我就要经过体检。其实那时候我很紧张，因为其实我知道念师专的话，大概就是我知道他们就是要经过体检啊，然后有一些的考一些的就是要经过体检。那我就觉得我很担心我的体检，那我。因为当时我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有很多时候在体检的时候我是很紧张，但是我就做了所有医生叫我做的动作，结果医生给我盖的章竟然是正常，那我就很顺利的就很顺利的就进到这个师专的幼专去，这个幼稚园的师资的这个里面去。然后第二次我再到幼专去考的时候，我又很紧张。那我当我在考的在做体检的时候，医生还是给我的这个盖的章是正常，因为从一般的角度，一般的那个医生来看，其实并没有发现，并没有知道说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障碍。那我自己的我是因为这个小儿麻痹长短脚，我曾经在苗栗的祷告山的时候经历到主真的是医治了我的长短脚。因为我曾经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曾经去看过医生，那医生说你这个长短脚是已经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曾经想是不是借着这个美容的方式，小针美容可以把这个脚呢这个长度可以拉成一好，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得到医治这样。可是那当中我曾经去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摇摇头说，你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已经就是发育到这个阶段，要在做这些的时候已经是太慢了，也来不及了。所以他建议我说，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你穿铁鞋，或者是穿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鞋子，特制的鞋子。可是我并没有接受。可是后来我在祷告山的时候就经历到就有神的仆人为我祷告，我就亲眼看到那个长短脚长出来，但是对我来讲我还是有一点点的不方便。那后来可是在我体检的时候医生都没有发现，甚至后来我到到师专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我们整个学期都是上游泳课，然后我们都要穿泳装然后去上游泳课。那后来我就是学游泳，但我就觉得我很难去平衡一些，所以我最后我没有游泳课，我是等于是没有学，只学会漂浮，没有办法还不会游泳。可是我觉得我对老师很抱歉，那后来我就觉得说我要告诉老师说不是他教的不好，是因为我真的身体上有一些的限制。所以我就告诉老师说，老师你知道我其实我很想要学，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学会，那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因为我有小儿麻痹。老师就很不可置信的就说，你从水里面上来让我看一看。后来他才发现，哎，你真的是有一些问题，有残障，但是呢我都看不出来哈。然后他就鼓励我说，你要好好的学游泳，因为这个游泳对你是很好的，有一天你学会游泳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告诉我你学会游泳。那感谢主哈，现在经过很多年以后，我的丈夫成为我最好的教练，他把我教我学会游泳。那我觉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真的是经历到上帝呢是在我的事业上他也为我预备甚至在学业上他也为我开路。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去到师专进修，完成了这个师专幼师专的学业那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真的是在我的事业里面在我的学业上面，他真的是来带领我，开启我的道路，而且他真的是把最好的给我。那在走到我后来我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侍奉，那我一直不停的就一方面在教会的幼稚园里面工作，一方面也是在这个主日学里面，还有甚至后来慢慢我在教会里面就是有带一些年轻人，然后有带一些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教会也没有传道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担负了各种不同的事工。所以我一直到就是没有离开那个教会，在那个侍奉的里头，那神呢就一直的来祝福我，一直来帮助我，甚至神在经济上面他也非常的祝福我。那很奇妙，神就又在除了这个又这一份，我那时候跟神说，我就是希望可以做这个半天的工作，然后我还有其他的时间，我可以来有服事，我可以去探访一些的家长，我可以做一些的就是把福音就是带给他们。所以我一直都是做半天的工作。可是呢，那神很奇妙的他另外给我开了一扇门， 有一段时间神就让我去教琴，教琴、哦、就是教人弹钢琴。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学琴并不是小时候就学的。那我开始学琴开始，我在我开始学琴几个月就有人要跟我学琴了、哦、那我一直在拒绝这样的一个工作。可是呢，在这一年当中，在当中有一年的时间，有家长一直不断的请求我去教他的孩子弹琴。可是很奇妙，当他后来就告诉我说，你不愿意教我的孩子，是不是嫌我的孩子太笨了？那其实我是觉得我不够这个资格，不够这个资历来教琴，因为我自己学琴的很慢。可是后来我就觉得他这个话对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重，我就说好，那我就来教你的孩子，但是就是教这些初级的哈。那到一个阶段，可是我没有想到，当我开始教琴的时候，我的学生就排队，就很多的学生就要跟我学琴，然后甚至有一个阶段呢。到另外的一个我是在一个乡，那另外有一个在苗栗另外一个钢琴教室就要聘我去当钢琴老师，所以同时我就有了两份工作。那甚至那两份工作里面，神给我的这个教琴的这个那个收入呢，也又是超过了我原来在幼稚园里面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收入。所以神呢给我两份的事业，那这两份事业，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就是这样为我预备包括我在师专里面要上学，甚至到时候我觉得我的父母亲养育我非常的辛苦，然后呢我的家人就说在那个当中我是老幺，那哥哥姐姐都有在工作，那在那当中他们也是很辛苦，自己要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可是在那几年里面，神就让我真的是在那些日子里面，在我的家里面跟我的父母亲有一段很美好的一个相聚的时光。然后一方面我在经济上，我觉得我可以对家里面有一点的回馈，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感恩的地方。因为其实我的父母亲并没有要求我们要给他们什么，但是我觉得神呢，他非常的爱我，他也非常的爱我的家人，所以透过那一个时间呢，神就是让我能够对家里面有一些的回馈。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见证访谈节目。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来宾都是基督徒，都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有真实经历的朋友，以他们自己走过这段心路历程的经历，和你分享上帝奇妙的恩典。我常觉得，生命中有上帝真的是极大极大的恩典，生命中有一位不动如山的上帝真的是很宝贝的一个福气啊，而且它比山还要稳固呢。在刚才节目前半段，我们听到的是陈珊珊传道，他诉说他成长历程当中这一路走来，他不断的去经历，从他开始不断的服侍这位神，听到这位神诉说这位神的故事，到他自己去经历这位神的真实，这是一段奇妙的经历。特别是在疾病当中，上帝很奇妙的医治他，也帮助他在这样一个昏迷的状态当中，竟然可以经历到上帝及时而且是非常奇妙的带领，使得他能够认识生命宝贝的意义，而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祷告当中重新的愿意好好活在上帝的里面。当然其实他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啊。我想不管是健康的人也好，或者是在身体上有一些不完全的人也好对婚姻来讲都会很期待。陈珊珊传道也很期待拥有一个婚姻，虽然他曾经很沮丧地认为说不结婚也很好，但是上帝却在一个奇妙的情况之下赐给他一个特别的婚姻，而上帝也透过这样一个婚姻使得他心灵方面得到了一个特别的医治。我觉得他真的是上帝宝贝的女儿，因为上帝不断地用各样的事情来医治他，来建立他，甚至使用他。我相信不只是陈珊珊传道可以经历这样的经历，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好，我们这就来听听看上帝如何在 陈珊珊的生命当中赏赐她婚姻的礼物。
我在27岁的时候，那我在这个在那个当中，我就后来我在师专最后一年进修的当中，就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师专进修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里面就很非常非常的想念，我曾经在一起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的一个弟兄。那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事实上在我开始懂得祷告的时候，我就为我自己的婚姻祷告，我很渴望我能够有一个婚姻，将来能够建立一个真的是一个同心爱主的家庭。甚至我那时候跟神有一个心愿，说主啊，你要让我有一个对象，他将来他就是可以跟我一起去服侍的，因为我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那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很希望我将来我可以有一个共同信仰的丈夫，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服侍主。所以我在我很年轻很年幼的时候，我就为我自己的婚姻来祷告。那我知道在我19岁20岁那年，神就应允我，神就透过我自己读经祷告，神就应允我，神就让我知道说他有回应我这个祷告，将来神会给我一个很爱主的弟兄，然后我们会一起在那当中来服侍，然后这个弟兄的家庭呢，他们也会是好好的，就他们也会祝福我们出去传福音会带着他们的祝福我们出去传福音。所以我在这过程里面，我曾经就很清楚的知道我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可是当我从13岁开始，一直到那时候27岁，我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服侍，我的所有的时间，我的就说我有的时间我几乎都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做这些的服侍的工作，从这个礼拜六，甚至礼拜六礼拜天，甚至有时候假日的时候，我都会带他们去参加一些福音队或是参加一些灵会。所以我的假日几乎都是被这些的时间所占满。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说有一些外面的一些的我的朋友或是我的同学，他们就会说，哎呀，你都到了这个年龄，你每天都在教会里面，那你将来你的对象要去哪里找呢所以你应该要有一些时间到外面去有一些社交那不然的话你的对象要从哪里来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话其实很有道理我们听起来真的是很有道理。可是我已经有建立一个读经祷告的习惯，我在我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在事业上，我的工作上，生活上，每当我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去就说其实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读经，而是我每一天已经就是有建立一个很习惯的，就是我每天一定有段时间是读圣经祷告，把我所面对的一些事情就带到神的面前来。可是我在这过程里面，我已经发现神常常会透过圣经来把那一天我所需要的，或是我心里面甚至没有说出来的问题都解答出来。所以对我来讲，这个圣经是变成我跟上帝，我读圣经跟祷告是变成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的一个每一天很固定的一个跟上帝一个交通的一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当我每次听到他们，当我有人这样跟我提起来的时候，我也是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带到神的面前来。结果我在读经的时候，神就让我读到说，你们还没有结婚的呢，就是为主的事情挂虑。我心里就想，哇，那我还没有结婚，我就是为主的事挂虑。那如果从道理上来说，那如果我要结婚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白马王子给我呢？我就这样跟神来祷告。那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但是我就是按着这个话去做，然后我就跟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谈。可是那时候可是在一路上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有给我一些的话，他说，神说，我为你所预备的是人眼睛所未曾见过，耳朵所未曾听过，人心所未曾想到的，而且呢，我要定期速成这事。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知道神会为我预备，而且当我结婚的时候，速度会很快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当我27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突然间里面很想念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是已经我在19岁的时候，我们曾经在我那个原来的那个三义长老教会服侍的。我们曾经他那时候在圣经学院读书，他派去我们教会实习有2年的时间。但是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在属灵上可以很能够帮助我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性情非常好的弟兄，然后我常常跟他有说不完的话，然后他很能够接受我，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是非常的愉快。而且我觉得我以前曾经有这种的想法，就说哇，这个弟兄他真的是很好哦，将来如果谁能够成为他的妻子哦，一定是一个天下最幸福的女人。但是我就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是会是我，因为他比我小1岁，然后他又跟我一样姓陈。那在我的传统背景里面，我们是觉得哦，姓陈两个同姓的人是不会结婚的。而且我的想法里面觉得说一定是找一个年纪比我稍微大一点的，就我很自然的我们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但是这当中他我们已经有六七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他在哪里。那所以我不知道说这个弟兄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对他的思念是一种很特别的思念，我觉得我好像在想念一个情人。那这是让我觉得很惊讶，又让我觉得很特别。我那时候就心里有一个想法说，哎呀，神啊，是不是我实在是太想结婚了，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情愫，好像感情里面会萌生一种这样的一个感情。我就觉得我一方面又觉得被这种思念是很甜蜜的，一方面我又觉得这思念是很苦涩的，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为什么这时候会想念他，我觉得我是到了一个想结婚的年龄想疯了，所以我才会这样。但是其实在这之前我曾经有一些的被追求的经验，或者是说喜欢别人的经验，或者是说暗恋别人的经验哈，但是这过程里面我知道每一次走到一个关卡，我就知道说不是出于神，所以我真的没有好好的去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没有在一种就说真正是叫做谈恋爱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或是一个时间上面的摆上。可是在我有这个一个思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特别，是这个思念一直每一天持续在我的里面1个月，它持续不断的在我的里面1个月。那时候是我在师专最后1年的进修，那我就，可是我每次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你所应许我的什么时候会到，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现在这个思念是出于你或者是出于我自己，但是呢，我愿意把这件事情也交在主你的手里。如果你要带领我跟他走一段婚姻的道路，我相信你会带他来找我，你会把这个感动也放在他的里面。主，我没有去找他，但是他就会来找我。我要把这个事情再交在主你的手里，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你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带领我走进婚姻的道路里面，可是在那当中我知道的是神真的是有让我知道说，我有一天我在这些年间我会结婚，而且我在借着这些读经的里头，他告诉我我是会速成。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就为我的事业就做了一个安排。所以我在这当中我有几件事情跟神求，就是跟神求，那在当中我就跟神求说，神啊，你要我那时候我是在教会里面，教会是没有传道人的，那我又负责一个幼稚园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等于是在这上面我有这两重的责任。那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带领我走一个婚姻的路的时候，你要在这上面为我来开路啊。那当然我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还不知道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可是呢我却知道说，主，如果我的婚姻是会速成的话，你要在这个我的这个服侍的路上，你要让我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可以接续我的这个侍奉。我就跟神说，神，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你要带领我走一个婚姻的路的时候，你要带领我的教会有一对会讲客家话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然后这当中还要有有人要可以支持他的经济，因为我们的教会很小，然后他没有办法支付一个传道人的经济。如果这对牧师来的话，他 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生活，我求主就是为他开经济的道路。另外一个部分就说，主，求你让这对夫妻里面太太是可以做幼稚园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这样子的，虽然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进入婚姻，我要跟谁来结婚，可是我知道我就为这个整个在服事里面做一个这样的祷告。所以后来我祷告在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天就突然间从韩国就有一些就陪着我，那时候在长老会服事，就长老会的这些牧者就来我们当中，他说要在台湾整个地方要找三个教会是最有发展可以前途可以独立的教会，然后要韩国他们有要来支持这里有牧者三年的经济，就是他们的经济就是会支援这个教会牧者的薪水，所以呢那就会支持他们有三年的时间，直到他们教会就是可以站起来。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在台湾各个地方来走访各个教会，结果很幸运的我们的教会就是其中的一个教会。然后在那当中，后来我们就在这当中就祷告说有牧者，结果后来果然就有一对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这个牧师他是会讲客家话的，他是客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客庄服事，然后他的妻子呢就是一个很会做幼稚园工作幼教工作非常很好的一对同工，就来到我们的一个牧长就来到我们当中。在这个时间里面我知道神在这个部分已经为教会预备了，可是在那个当中我却另外一方面想，那我到底是要嫁给谁我还不晓得，但是我就把这个事情我一样待在祷告里面。可是就是这个思念的情愫，我就讲回我刚刚所说的，我对我的就说这个同工他的那个之前的那个思念，可是持续一个月以后忽然间就这个思念就没有了，然后我也忘了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是八月底，九月我又回到我的服事的工作的岗位。当我九月的时候回去的时候，到十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收教会的信的时候，就突然间接到一封周报，我就说，诶，这个周报很陌生，这个教会我不晓得，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个教会的任何人，为什么他会寄周报给我，而且收件人是我，我就把它打开来，我就觉得，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寄一张周报给我，哈。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就看到那个人的名字，就是我那个之前想念一个月的这个弟兄的名字就在上面，我就非常的高兴。我记得那时候我是要送小朋友回家，我就在外面给他们排队，然后我就看了那封周报，我就一直笑一直笑，就笑得很开心哦，连那些小朋友都笑个不停哦。然后我就觉得我里面就是有一个喜乐，就后来就开始跟这个弟兄就因为这样就有了接触。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一进门的时候就有一句话就从里面跳出来，就说谁能够像你一样帮助他。那这个话对我有很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在为我的婚姻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圣经里面说妻子就是丈夫的帮助者，所以我就一直祷告说，主，将来我要成我丈夫的帮助者。所以那时候那一段话浮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说，哦，好像神又再一次的给我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一直跟神说，神，不要，我不要自己来做这个主人，做我婚姻的主人，然后让我知道这是出于你，然后还有神你的话语，还有你的平安，我要看见你走在前面，那我在后面在这上面来跟随你。当我们要分开，我要回去之后，然后在路上他就带我去看花，因为他很喜欢植物，然后我们就他就带我去看花。来看花的时候，我就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离开太久了，我们彼此之间非常的陌生感就是很强，那我那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觉得有一些陌生生疏的感觉。可是当我去看花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那个一刹那我发现跟这个人在一起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他里面有一个生命里面有一个稳定，是让我觉得我好像跟着他在一起我就是非常有安全感。然后后来我就回家，我还是继续的，我没有跟他说起任何关于婚姻的事情感情的事情，我只是很单纯的去帮他。那后来到了我们当中就是还是有通信啊，然后我们还是有往来，那就是仅止于此，我们就是还是可以有交通这样子。可是后来当他第二次他在邀请我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是寒假，他说二月的时候我有很多的老师 他回去，因为过年，但是呢你我这老师就会不够，人手不够，你可不可以再来帮助我几天呢？那我就说，我就也问我妈妈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去帮他，就说因为我也是先征求我妈妈说我可不可以让我去。那我的母亲就说，哦好，他就说以前在我们教会服侍，他妈妈有一点认识他，妈妈说好，你可以去帮他，而且还有其他的老师，所以我就又去帮他。可是在那当中，神就已经开始把一些的在我的里面就做了一些的事情。在那过程里面，我已经看见好像说神在一些的上面他开路，包括各样的事情，甚至那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说我们会很快的就是说进入到一个婚姻的里面，甚至我去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谈订婚跟结婚的事情，而且会很快。可是我觉得那个都只是我的意念，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我需要更清楚的踏进去的时候，我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甚至他那时候就有感动我说，神会他，我就说这个我的这个这个弟兄他会跟我提出来说，会用我们两个人受洗的日子来当我们结婚跟订婚的日子。那我们受洗的日子，他是3月5号，我是4月6号，那时候我们是2月，他2月10号吧要我去的。然后所以这当中，我去的当中，神有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放在我里面，而且就是告诉我他会跟我求婚。可是在这当中之前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我那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要带领我走一个婚姻的路。那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在家里面在经济上面，我觉得我会觉得说，那我当初那时候只有我跟我的父母亲一同住，那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不在身边，然后我就说，我就觉得我对我的家里有牵挂，就说哎，如果我结婚，那我等于是我就变成我经济上我就没有办法固定的有一个好，就是来在这方上面来支持我的父母亲。那这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要我结婚，你要我放心，我就会让我知道说我的父母亲呢就在经济上是没有挂虑的。所以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因为 那时候我们的家的房子还在贷款，还在付贷款，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私底下有这样跟神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有一天很特别，我就在家里面，在那时候我在练书法，我的哥哥就从外面回来，那我哥哥就突然间说，来来，珊珊坐下，然后就我爸爸妈妈也坐下。我哥哥我在印象中只有这一次是这么样的正式的，就说你们我现在要告诉你，就说从现在开始哈，爸爸妈妈的生活就是我会每一个月我会很固定的，以前其实我哥哥也是会支持家里面的需要，但是那时候他就说我会很固定的在家里面呢，就是来就说给爸爸妈妈有固定的这个哈，就是给他们有一些的他们可以使用的，在经济上我会很固定的来在这个家里面会负这个部分的责任。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但是也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回应，一个另外一个环境的证明，说我可以很放心的结婚。那所以后来我这个后来我就去到就是我先生服侍的地方，然后就去帮助他。我那时候去帮他3天，那刚好我是放年假，后面有3天，然后去帮他的时候，到最后一天晚上，他就把我找去教会的会堂的地方，然后就开始跟我说话，他就说了很长很长的话，讲了几个钟头，然后他就讲到他这几年来他是怎么样服侍，然后他经过哪一些的路程，然后又讲到他这几年他自己对婚姻的期许，他一直来以来对婚姻的期许是怎么样，他希望他将来找到一个妻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妻子，然后将来他们要怎么样去走服侍的路，然后他们就是将来就是这个婚姻就是我们就是都要一起来服侍神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他就讲了很多很多，就他就在那边唱，就是在那边讲了2-3个小时，我就在那边听，然后到最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嫁给我？我就跟他说可以，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就是谈到所谓婚嫁的事情，可是他竟然他一开口我马上就答应他，而且很爽快的答应他。他就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答应了他哦？但是我就跟他说，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神已经放在我里面，而且这当中就问我说，可不可以用我们的受洗日子和我们订婚跟结婚的日子。我觉得这已经很清楚，神已经就是已经事先都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而且已经告诉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是很笃定的告诉他说，我就嫁给你。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这样子的话，哇，我受洗是3月5号，你受洗是4月6号，那换句话说，我们下个月要订婚，在下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我说看起来好像是这样，所以他说，那这样我再过10天我到你家去求婚，然后带我的爸爸妈妈去你们家提亲。我说哦好，可是我回去以后我就非常的挣扎，因为我从来没有交男朋友，然后我在过去的 里头，我就是我因为立定心智说，如果没有找到一个是这样的神所应许给我的，我宁愿不结婚。那我妈妈对我来讲，她一直非常的关心我，她很担心说我结婚要面对生育，面对养育，面对这些，而且如果碰到一个不好的丈夫，那对我会是另外一个生命里面的磨难。所以我的母亲对这样的理论她是非常的接受，而且非常同意的。所以我在这过程里面，我就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就不成为我父母亲给我有什么压力。但是当然我的父亲他觉得说，女孩子还是要总是要有一个归宿是最好的。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的，已经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口跟我的妈妈说，而且我怎么开口说人家马上要来提亲，而且就是9天10天的事情，所以我很大的压力。那时候我很紧张，早上祷告，晚上祷告，半夜睡醒过来还是祷告，就说主啊，我怎么办？他们要来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近了，我怎么提？我怎么去开口？就我这样祷告3天以后，有一天早上一清晨，我就被一个声音叫醒，就说起来，现在去跟你的爸爸说。我就走，就站起来，就看到我父亲，他正准备去运动。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有话要跟你说。其实我跟妈妈说的话很多，跟爸爸说话的机会不多，但是我爸爸非常疼我，从小他就一直非常疼我。我就跟他说，爸爸，我有话要跟你说耶，爸爸，我可能要结婚了。我爸爸说，啊，你要结婚了？啊，是谁呀？我说他就是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来实习的一个啊传道人，他现在在传道。哎，我们两个最近有谈到婚嫁的事情。爸爸说，他知不知道你啊以前心脏开过刀啊？他对你的身体状况，他知不知道啊？什么？我说他知道啊，然后怎么样？然后我爸爸的结论就是说，好，爸爸觉得你嫁给传道人很合适。那其实这很难想象，因为我曾经在19岁、20岁的时候，我曾经要去考神学院，可是我家里是我的父亲是极力的反对，但是我的父亲他在那个时候他竟然很愿意把我嫁给一个传道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让我惊讶的事情。而且我父亲在过去几个姐姐要结婚的里面都是非常的小心谨慎，但是我觉得我这次我的父亲竟然会把他最钟爱的女儿嫁给一个他根本没有印象的人，就只知道他是一个传道人，所以这是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想嘉宾刚好开始在传道，他也没有钱啊，那如果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又要聘金等等这些东西，我怎么办？我心里面只是这样在想，我只是在想这个东西不知道后来会怎么样，但是我没有开口。我父亲突然说，哎呀，这个结婚两个婚姻最重要，能够幸福最重要，这个聘金呢是小事。我心里想，我都没开口，你怎么知道我在担心？他说啊，只要你们两个幸福，这个部分呢啊，你们不用担心，就是这样跟我讲。我就在那一天跟爸爸谈完以后，我心里面的重石就放下来。然后那天早上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就跟妈妈说，对，我觉得对我母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好像突然间我要结婚了。然后可能我想那时候真的对他来讲，我就看到他掉眼泪，他就开始掉眼泪，他连续好几天就是一直在掉眼泪啊。我觉得我的妈妈就是非常的爱我，然后他真的是舍不得把我嫁出去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对啊妈妈来讲，我真的是能够，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小时候我对妈妈我很害怕妈妈，因为我觉得我妈妈她非常的在教导我上面她蛮严的，因为她觉得我身体不好，然后她觉得我应该我将来我要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很多的东西她就会要求我说，你就是要好好的把你该做的事情要怎么样自己学会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在我的从小的经验里面，我的母亲就是我让我觉得对我是比较严格，可是呢当我真的认识神在手术台上的那个时候， 我真的知道妈妈的爱。然后又借着我在这八年跟爸爸妈妈单独相处的里面啊，我发现我的母亲真的是非常的爱我。在这过程里面，我妈妈也跟我说，她因为她认识这个年轻人，她曾经在我们教会服侍，那有时候跟我们家有接触，我妈妈对她的印象也是很好。所以我妈妈她会说啊，那因为你要嫁的人是她，以前都有认识，而且在这几年虽然我们没有联系，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我常常会在我的妈妈面前提起这个人。我后来回想，我觉得神都是已经有一些的预备，所以我的妈妈她觉得她可以放心把我交给这个人。所以我妈妈是有很多的舍不得，可是我觉得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就是祝福我在这个婚姻的里面。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在我的婚姻里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礼物，我可以得到我家人给我的祝福。所以我在就在这种状况里面，我在2月19号的时候，就是我的公公我的婆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来提亲。所以我也很感谢主，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就是这么样的支持我，支持他的孩子的选择，然后就是在这些上面，他就是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要来提亲的时候啊，接着就是我们订婚，接着就是我们结婚。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顺利的走上这个婚姻的路。那我觉得在这当中，我进入婚姻的里面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很美丽的婚姻。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觉得我过去小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的整个生命历程里面，我觉得我的丈夫他所带给我的爱是让我觉得真的是让我的生命里面经历一个很深的满足。我甚至经历到说那个神对我的爱，对我的无微不至的照顾，真的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带给我一个整个心灵上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医治。
亲爱的朋友，聆听陈珊珊传道的故事到现在，不知道你是不是很羡慕她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断地去经历这位全能全知又奇妙的上帝在她生命中美好的带领以及美好的赏赐呢？其实陈珊珊传道的生命故事还没有分享完哦，美珍要邀请你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聆听陈珊珊传道在她与丈夫一起侍奉的历程当中，上帝又是如何奇妙的带领他们进到一个特别的领域，而且有特别的经历呢？我不断的用特别，并不是说真的是多戏剧化。然而，我觉得在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过去，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特别的带领，真的觉得说，这些特别的背后，真的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它不只是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些高潮起伏的一个情节啊，而这些特殊情节的安排，都是带给我们美好的祝福在后面呢。所以邀请你下个礼拜一定要跟着我们一块来分享陈珊珊传道的生命故事哦。美珍仍然在节目的最后呢，诚心诚意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好朋友，盼望在未来这个礼拜，天天你都能够经历有神同在的恩典，也能够靠主得胜哦。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